我们先低头祈祷。亲爱的天父，多谢你赐给我们你宝贵的说话，你的话语满有能力，愿你使用你的话语向人说话，无论信主的未信主的，又愿你福音的大能拯救一切要相信的人。我们这样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有一次呢，一个姊妹在闲谈里面呢就话俾我听，佢话你知唔知而家内地嘅年轻男女追求啲乜嘢呀？咁我话唔知呀。咁佢话男仔呢就追求高富帅，女嘅呢就追求白富美，有冇听过呀？可能有啲人听过，有啲人未听过。咩叫高富帅呢？就係身材要高大啦，有钱啦，同埋要有型啦，很帅，很帅啊。女仔呢就追求白富美，係咪？即係皮肤要白，要靓，要有钱。人生究竟追求乜嘢呢？人生有咩终极嘅意义呢？我都好鍾意读传道书嘅，有时又好似明，有时又好似唔明，但其中都有好多好宝贵嘅信息喺里面。我哋打返开今日读过嘅经文，传道书嘅作者显示喺呢本书里面，佢喺度观察人生，佢喺度寻找人生嘅意义，佢观察今生嘅人嘅作为，佢甚至自己去尝试，意图寻找人生嘅意义。传道书嘅作者系边个呢？如果你睇一章一节，呢度话以下是传道者，就是在耶路撒冷作王大卫嘅儿子所讲嘅话。大卫嘅儿子又作王嘅系边个？所罗门。是不是真是所罗门王写的呢？传道书都有很多不同的看法，释经学者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传道者未必一定是所罗门王，他可能借助所罗门的角色来到说服读者接受他的论点。为什么呢？因为所罗门是一个很有智慧、满有权力和有无尽财富的人，他说的话都是挺值得信的。在这段经文里面，传道者看到三个的现象，这一段里面有三个的我自己心里说，分别在一章十六节、二章一节和二章十五节。我们可以从这三个的我自己心里说，又可以说他自己和自己去议论，来到看到三个的现象。第一个现象就是一章的十六至十八节，就是追求智慧。传道者要明白智慧和知识，亦都要明白狂妄和愚昧，即是一个银的两面，他要去全面的探究什么是智慧知识。人人都想有聪明智慧，是不是？赢在起跑线，大家都成日在香港听到这句说话了。最近原来香港的教统局呢，它是要制定一套的家长教育的课程，要那些家长甚至祖父母呢去翻学，学下怎样去教育和欣赏小朋友。那教统局又推动快乐孩子运动，目的是想做什么呢？是想扭转家长那种赢在起跑线的心态。可见我们是人是几看重聪明和智慧呢？但传道者说这些亦都是虚空，是暴风。为什么呢？他说多有智慧就多有烦恼，加增知识就加增痛苦。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这个说话呢？ 阿里巴巴的主席马云在一次阿里巴巴内部会议的演说里面，他曾经这样讲，他说在中国如果一个人月入有3万至4万元，有一层楼，有架车，有个好的家庭，这个就是幸福。他说这个就是幸福的生活。他继续讲，他说如果你有超过1、2千万，那麻烦就来了，你就要考虑怎样投资，买什么股票啊，买什么债券啊，或者是不是要买房地产。如果你超过1、2亿的时候，你有超过1、2亿，更大的麻烦。他说你又要用很多的心思智慧去投资，好烦。原来在中国数一数二的首富，他们这么有钱，他们这么聪明，这么有智慧，赚这么多钱，他们都会觉得钱多是烦，他们都会认为简单的生活才是最快乐。我们看第二个现象，就是在第二章的1至11节，就是追求享乐。传道者尝试追求享乐，看看这些是不是能够很终极的满足人的心。在第三节，他特别是提到用酒使身体畅快，现代人一种的很重要的享受就是什么？喝红酒，一支贵的红酒或者靓的红酒，原来可以贵到10多万。第三节他又继续说，又保持愚昧，即是说他决意呢是迷于狂妄的事，即是他放纵自己饮酒，即是迷于狂妄的事，但是他又保持头脑清醒，让智慧去引导他的心。他看看这些这样放纵去享受是不是真的呢，在他有限的年日里面对他是有益的。或者呢，他要看看人生有限的年日里面有什么是最有益处的。好了，4至6节讲到他大兴土木。那这里呢，我们知道所罗门王呢，他在列王记上6至9章是记载了所罗门王是大兴土木的。他用了13年建造宫殿，用了7年建造圣殿，又建造葡萄园。所以呢，所罗门一生都好多年啊，是在这里起屋的。第7至9节，这里讲到他又买了很多仆婢，很多牛羊，收纳很多嫔妃，积蓄很大量的金银财宝。第9节形容，这里说他是超过任何比他先在耶路撒冷的人。你留意在第1章16节亦都是这样讲类似的说话的。那里说他有的智慧是胜过所有在我以前统治耶路撒冷的人。意思就是说他最有钱，他最有智慧，就好像今日的首富一样，世界的首富一样。今日世界上最有钱的人未必是最聪明的，最聪明的人亦都未必是最有钱，但是他竟然，我们讲所罗门，他竟然是集智慧与财富于一身，真是无敌。第10节这里讲到呢，似乎他都觉得呢都是挺好的这样东西。这里讲话第2章10节，我眼中所求的我都不禁止，我心所喜欢的我都没有抑制，我的心因我一切的劳碌而快乐，这就是我从一切劳碌中所得的份。即似乎他都觉得这些都是好的，都能够给到他快乐。但是11节他又讲，他讲什么呢？他说这一切亦都是虚空，亦都是暴风，毫无益处。 我们看第三个现象，就是死亡的事实，第二章的十二至十九节。我们看第十三节和十四节，于是我看出智慧胜过愚昧，如同光明胜过黑暗一样。智慧人的眼目明亮，愚昧人却走在黑暗中。传道者他认为智慧总是比愚昧好的，智慧人能够看到前面的路，比愚昧人总是看得清楚一些，可以避免一些麻烦或者祸患。但是我们再看第十五、十六节，我自己心里说，临到愚昧人身上的也必临到我身上，那么我为什么要更有智慧呢？于是我心里说，这也是虚空，因为智慧人和愚昧人一样，没有人永远纪念他们，在未来的日子里都会被人遗忘，可叹智慧人跟愚昧人一样，终必死亡。智慧人，好叻嘅人，同嗰啲蠢人都系要死嘅。既然如此，点解要更有智慧呢？况且系冇人永远纪念佢哋。世上其实有好多好有智慧、好聪明、好有贡献嘅人，但系我问你，你谂下，你记得几多个？可能你净系记得孙中山先生，系咪？或者华盛顿总统、林肯总统。我的父亲是海葬的。有些人说，他那一代能够这样想呢，很前卫。但是我很明白为什么我父亲这样指示他的儿女要将他的骨灰撒落大海。因为我阿爷是在国内离世的，当时仍然是文革的时候，我父亲没办法回到去国内去奔丧。后来我父亲移居加拿大，又知道阿爷的骨灰是放在祖屋，没人打理，没人理，他很千辛万苦才找到人去安置他的骨灰。所以他有这个经历，他觉得他的儿女都不一定长居一个地方，现在的人都是有些即是四散的，有些住香港，有些美国、加拿大、澳洲这样。所以他觉得他死后，他如果在哪里，他的骨灰葬在哪里，都不一定有人打理。所以他就说，将我的骨灰撒落大海。你们每一个仔女最紧要将一幅我和妈咪的相放在家里就可以了。那你看看我们，纪念我们就可以了。一个人生前无论有多少贡献，死了一段时间，都大多数的人都会遗忘他，这个是事实。十八、十九节这里说，我恨恶我的一切劳碌，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的劳碌，因为我不得不把劳碌的成果留给后人，那人将来是智是愚，有谁晓得呢？可是他竟要掌管一切我劳碌得来的，就是我日光之下用智慧得来的，这也是虚空。一个人很聪明，很有成就，有丰功伟绩，他的成就都只不过是几十年，他将他的产业留给后人，这个人能不能够将他的成就继续发扬光大，抑或将他的成就败了，边个知道呢？不是人所能控制。近几个月呢，有一个电视节目很值得看的，叫《中国通史》，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它的内容是由这个尧舜夏商周一直讲下来，每一个朝代的君主的兴衰，各个朝代的文化和建设。其实我一路睇嘅时候，我都觉得历代真係好英明嘅君主真係好少嘅。一代明君，佢将佢所创立嘅留俾后人，唔一定能够继续使个朝代去兴盛。秦始皇丰功伟绩， 到到秦二世之后就一落千丈，秦国好快就亡咗。隋朝嘅开国皇帝系隋文帝，都系算一位几好嘅皇帝，但系佢嘅仔隋炀帝对内大兴土木，大家都知隋炀帝系开呢个大运河，对外频频用兵，搞到民怨四起，佢嘅国隋朝亦都好快走上灭亡之路。其实传道书嘅作者系好有智慧同埋远见，佢睇人生嘅状况都睇得好透彻嘅。我哋在世上会追求好多嘅事物，好多事物都系有好处嘅，系咪？第十节二章十节都要讲到，我嘅心因我一切嘅劳碌而快乐，这就是我从一切劳碌中所得嘅份。享乐有佢嘅好处，就是我们可以享受我们劳苦工作之后应得的报酬，使我们感到快乐。二章的十三、十四节，这里讲到智慧是胜过愚昧的，是不是？因为智慧人总是比愚昧人能够呢看通一些，能够避过一些祸患。智慧享乐都有它的好处，但是这些不是终极性的，都是短暂的，有它的限制的。今天年轻人会觉得人生是无限，因为他看到还有很多的日子摆在他的面前，但是到我这样的年纪就会感到人生很有限，因为自己的限制越来越多，我越来越没有记性。如果我见到你叫不到你的名字，你不要怪我，不如你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真的很差，有时很熟的人我都叫不到个名字。现在呢我不能够跑楼梯了，有时在地铁赶时间，等不到 lift 了，不如呢跑上行楼梯，行到上去又气和气喘。很多的限制，我知道我的大限越来越近。为什么传道者觉得这些都是虚空呢？我们看第三章十一节，这里说，他使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他又把永恒的意识放在人的心里。神将一种永恒感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我们是不会满足于短暂的事物的，唯有我们回去认回我们的创造主，归回他的怀抱里面，我们才能够得到真正的满足，人生才能够有真正的意义。就好像我们砌一幅的砌图，砌一个 puzzle， 砌到最后欠了一块，这个拼图就不完美的。如果你能够找回那一块砌回来刚刚 fit 到，那就是完美，就是圆满。弟兄姊妹朋友，认回我们的创造主，就是好像找回那个拼图最后一块，我们的生命才有意义。在英文来说，我们的生命才 make sense 的。我们追求的方向是错了的，我们不承认自己是神创造的，我们一生就是追求短暂的事物，当是永恒的事物去追求，我们一定得不到满足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信得住，不要追求短暂的东西，要追求永恒的事物。还有一样是我们人生很想追求的，就是爱。世上有多少真爱呢？你自己想想，有多少人真是爱你、关心你？家庭应该是世上最亲密的关系，但是世上有多少个幸福的家庭？现在很多婚姻的问题、家庭的问题，甚至家庭的惨剧。 罗马书第五章六至八节这样讲，他说当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照所定的日期为不敬虔的人死了。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好人死或有敢作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对我们的爱就在此显明了。基督耶稣的爱是超越我们所能够理解，我们本来不认他的，我们拒绝他的，我们还犯罪得罪他，但是他竟然差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能够得到丰盛永恒的生命。这个是人很难理解，可以说是最高超的爱。我举一个例，去年在联合医院，去年四月怀疑开错药，令到这个一个女士叫邓桂斯，大家都知道这单的新闻，她本来是一个乙型肝炎的带菌者，令到她急性肝衰竭，需要换肝去续命。有一个与她素未谋面的26岁的文员叫郑海恩，他愿意捐出他三分二的肝来到给邓桂斯有一线的生机，但很可惜啦，最后邓桂斯都是最终离世。但是郑海恩他对着记者他这样讲，他说我没有后悔过，他说当日我忍痛让医生解开我的肚皮，我没有后悔。他如果我是邓桂斯的女，我想我都想有人行出这一步。我们每个香港人都很佩服海恩，感到他的牺牲的爱是很伟大，有多少人能够这样做呢？但我告诉你，今天神对我们的爱是比这个爱更伟大。让我做一个假设，假设邓桂斯是郑海恩的仇人，而郑海恩不单只是捐个肝给他，还愿意为以他的性命去换取邓桂斯的性命，能够使到他生存下去。世上有没有人这样做？今天神爱我们就是爱到这个地步，他就是这样做。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讲话，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他们不至灭，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各位朋友，今天我们人生是追求什么？人生有什么意义呢？刚才我们在传道书看到，追求智慧、名与利，这些都是好的，但是都是暂时的东西，有它的限制。我们是上帝创造，上帝将一个永恒感放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不会满足于世上短暂的事物。只有我们回去这位爱我们的上帝的怀里面，承认他是我们的创造主和救主，我们才能够得到真正的满足，人生才有真正的意义。你愿意信耶稣？如果你愿意，请你举起你的手，看到，请你举起你的手，看到，可以举高一点。信心是一个行动，请你现在作出信心的行动。信耶稣是一件开心的事，不需要怕。请刚才举手的朋友，请你起身，我愿意为你祈祷，或者在他旁边的亲友都可以帮助他，鼓励他。刚才举手的，你起身，我愿意为你祈祷。或者在副堂的，在真理楼的，都想你起身，我们很愿意帮助你进一步去认识真理。有没有呢？因为时间不多，都很愿意给这个机会你，来到去决定去相信耶稣。 信耶稣好，我们每一个人信了主都可以告诉你，信耶稣不一定，信耶稣之后不一定一帆风顺，但是你的人生有耶稣带领是好得无比。如果神今天感动你去信祂，请你站起身，我愿意为你祈祷。我们一起低头祈祷。亲爱的天父，在我们当中有未认识你的，无论今天他们有没有举手，或者有没有站起身，或者他们心里面已经是愿意去信你，求你保守他们，求你让他们能够表明他们的心意，能够让其他的信徒去认识他们，以至到他们能够得着帮助，他们在信仰的路上能够继续的来到去认识你，继续成长。主啊，愿意你拯救今日愿意决定相信你的，你的福音是宝贵是大能的。今日你说如果我们信你的时候，我们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愿你保守在我们当中的每一位，无论在礼堂的，在副堂的，在真理楼的，以至到他们真的能够得着丰盛永远的生命，与你同行。我们这样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